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今日可以同大家再一次分享神的话语。按照堂宣的传统，今日是我们的圣诞主日，也都是教会年历里面将临期第四主日。按照教会的传统，将临期是指圣诞节之前的四个主日，我们预备自己的身心灵，纪念主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到来，同时坚固自己的信心，直等到祂第二次再来的日子。在这四个主日，教会传统上会依次燃点四支蜡烛，分别象征盼望、平安、喜乐和爱心。愿主的降生时常提醒我们这四样属灵的特质，又藉着将临期叫我们数算上帝不止息的爱和恩典。弟兄姊妹，如果有未认识神的人问你有关耶稣基督的故事，不知道你会由哪里开始讲起呢？我想大部分人会好像路加医生那样去讲一下耶稣基督降生的经过，例如基督降生马槽、天君天使带领牧羊人找到圣婴，甚至讲埋施洗约翰的出生的故事等等。又或者我们好像马可那样，我们直接就讲自己蒙召得救的见证，讲一下耶稣怎样呼召门徒，又去分享耶稣行过的神迹，例如医治瘫子、五饼二鱼的故事，去讲紧耶稣有几咁劲啊嘛。又或者我们好像约翰咁啊，我们讲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身份开始讲起，强调他是道成肉身的救主，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不过今日我们所选读的经文，我们会见到马太福音的作者税利马太有些不同，因为他是以耶稣基督的家谱开始去介绍这一位救主。讲起家谱，不知道大家上一次去看一份家谱是几时呢？我就是上一次去日本旅行的时候，你可以估计是什么。那一天就去到午饭的时候，我就去了一间食神户和牛的专门店，千里迢迢专程去到，那当然是叫最贵的和牛，那就是那一年拿了奖的和牛。落单之后，主厨就走过来递了一份文件给我，原来就是我吃的那只和牛的家谱。主厨就好自豪地说，喂，不单止这只和牛拿奖的，连他爸爸、阿爷、太爷对上几代都在和牛比赛里面拿奖，血统一定纯正了。这份家谱成为了这间餐厅的镇店之宝，意义非凡，也都成为我曾经吃过这一只和牛的凭据。弟兄姊妹，读到这里，我们就问了，第一，家谱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什么意义呢？第二，为什么税利马太他这么紧张要介绍耶稣基督的家谱呢？我们先答第一个问题，当时的以色列人对家谱的理解是他们蒙神拣选的子民这个尊贵的身份象征，是他们民族自豪的凭据。当时的犹太人经历了昔日大卫王朝的辉煌，又经历了被掳到巴比伦的时期，去到耶稣的时代，他们面对罗马帝国的统治，面对国破家亡又被外族统治的挑战，有什么可以让他们确信上帝没有忘记他们，他们还是神的子民呢？答案就是一份连到上去亚伯拉罕的家谱了。当时的人认为，既然在旧约里面耶和华同埋亚伯拉罕立了永约赐福给他们的后裔，即是说我份家谱连得上亚伯拉罕这一个名字，从血脉的传承来讲，我就是神的子民，我就蒙神祝福，神就没有忘记我了。弟兄姊妹，要记得上帝自从先知马拉基之后，有一段大约400年的时间没有跟以色列民去启示他自己，百姓等了又等，仿佛上帝不记得了他们，仿佛上帝不 care。 不过藉着耶稣基督是以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身份去降生，马太是表明上帝记得他的百姓，上帝纪念他和百姓的先祖所立的约，百姓的困苦上帝是知道的，上帝预言的救主弥赛亚千呼万唤始出来。那我们答第二条问题了，就是为什么税吏马太这么紧张要讲耶稣基督的家谱呢？答案就是他的职业，他是一个税吏。当时的税吏呢，因为他们为罗马帝国工作，他按规矩呢就要向以色列人收很重的税，所以他们自自然然就不被同胞所接受，整日被同胞去逼迫。那这班税吏怎样向他的同胞证明，喂，我都是自己人来的，我是族群的一份子，我是跟你们以色列有关的人呢？答案就是一份连于亚伯拉罕的家谱了。咁啊，連到上亞伯拉罕，我咪自己人咯。所以當馬太希望佢嘅同胞去接受耶穌基督嘅福音，希望佢哋認出昔日佢哋所逼迫、所不被接受嘅救主，喂，係你哋自己人，係同你哋有關嘅時候，佢就介紹耶穌基督一份連於亞伯拉罕嘅家譜。所以弟兄姊妹讀到呢度咧，我哋要問啦。耶稣基督的家谱和当时的以色列人有关，我们明白、啊、那耶稣基督的家谱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明白耶稣基督的家谱又怎样帮我们更深认识这一位救主呢？让我们带着这两条问题进入今天讲到的经文。今天讲到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一至十七节，题目是救主降临。这一段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份家谱强调耶稣基督是以色列一直盼望的万王之王，他是弥赛亚救主，藉着耶稣基督背负众人的罪，洗清世人的罪债，将属神的人由罪的捆绑释放出来，他是带来完全安息的主，使人再次经历神与人同在的美好。在细心阅读这一段经文之前，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上帝独生的圣子，你是赐下安息的救主，感谢你降生到世上，背负世人的罪，用你的性命为代价洗清我们的罪债，叫神和人能够恢复正确的立约关系。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有智慧明白圣经，明白救恩。以上的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好，我们先讲第一点，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弥赛亚救主，他是万王之王，是弥赛亚救主。在经文的一开始，马太介绍这份家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对于耶稣的身份，马太用了以色列民族三个很重要的名字去形容他。第一，他是基督弥赛亚救主；第二，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三，他是大卫王的后裔。这三重的身份是分别形容着耶稣不同的属性。我们先讲基督。按照犹太人的文化，基督即弥赛亚是将要到来的救主，他是神的使者，他是律法的化身，他的到来要为世界带来公义的审判。所以耶稣是基督，他降世呢是神的主权彰显世间的一幅图画，是代表以色列人日思夜想了四百年的救主终于来临，上帝没有忘记他的子民，上帝终于要带来公义的审判，终于要成全律法。然后耶稣是大卫王的后裔，强调他是上帝所高立的掌权者，他是以色列王朝的继承人。大卫的名字有受爱戴的意思，是表明耶稣基督是受上帝和人所爱戴的王。不单止是这样，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上帝更加应许大卫，你的家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建立，你的王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上帝同大卫立咗永约。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以色列人啊，你最想成为一个咩人呢？大卫王正正是一个这样的形象的人，因为他是最得上帝、最得人欢心的人，和上帝立了永约的人。如果他们的人生活到好像大卫那就好了。弟兄姊妹，读到这里，耶稣是基督，又是大卫王朝的继承人，很够啦，他按上帝的律法公义这样施行审判，又受上帝同人爱戴，咁理应佢降生系受全世界以色列人欢迎。不过我哋知道耶稣基督最终系俾佢哋钉上十字架，冇认出佢系救主，唔明白耶稣基督点样带嚟以色列国嘅复兴。点解呢？以色列人争啲咩呢？弟兄姊妹，佢哋所欠缺嘅就系呢一份佢哋每个人都有嘅家谱嘅真正意义，就系佢哋系亚伯拉罕嘅后裔嘅真正意义。在创世纪，上帝和亚伯拉罕立了永约，应许他做多国之父，国度从他而立，君王从他而出。在创世纪第十七章，上帝又将迦南全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上帝和亚伯拉罕曾经立了永约的这一段经文，你估下，若果被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听到，你估下他有什么反应了？当时的百姓经历了国破家亡，圣殿被毁，被掳到巴比伦，甚至被外族统治，他们苦苦等候救主400年，上帝静默不语。他们当中可能有人会觉得，我不再信这些永约了，理想是美好，现实很残酷。或者他们会埋怨，上帝是不是忘记了我了？喂，你不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吗？喂，我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喂，我的王去了哪里？我的应许之地去了哪里？我的祝福呢去了哪里？有些人甚至决定不再等了，在主前的一世纪强行起义，竟然自称为救主，反抗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统治。弟兄姊妹，上帝给人的祝福，这一份连于亚伯拉罕的家谱，最终竟然沦为埋怨上帝的工具。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着眼点只是在乎上帝给他们的祝福，却忽视了这些的永约最关键的细节。那关键在哪里呢？就是上帝同人立永约的时候，他说，我也必作他们的上帝，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上帝赐给人最重要的应许，不是永恒的王朝，不是得地为业，不是复兴以色列国，是神他自己。耶稣作为创造主，本应与人有云泥之别，他竟然愿意和受造物立约，作他们的神，和人建立属灵的关系。耶稣基督是全地的大君王，要跟人讲说话，甚至讲好的消息，差遣天使代劳就行了。他竟然亲自成为使者，做了神的信差，降生来到世上。耶稣基督是公义的审判者，面对人的悖逆，按律法治他们罪迷搞定了。他竟然选择成为众人的救主，拯救我们脱离凶恶。愿主藉着圣诞节期，叫我们定睛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好叫我们更深明白耶稣基督降生对我们信徒的生命意义。这个是第一点。现在我们讲第二点，耶稣基督是背负重罪使被掳得释放的主。他是背负重罪使被掳得释放的主。在第一个段落，我们看到耶稣有三重的身份，他是基督，是弥赛亚救主，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大卫王的后裔，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他是万王之王，满有权柄。不过到了第二个段落， 當我們仔細地看下這份家譜的內容，我們會發現馬太沒有對耶穌的先祖歌功頌德，反而是 highlight 了耶穌家譜一些不光彩的歷史。在第三節，猶大從他瑪士生法勒斯和謝拉。按照創世記的記載，他瑪是猶大的媳婦，即是說這一段是一段亂倫的記載。在第五節，撒門從拉合士生波亞斯，波亞斯從路德士生俄比德。按照約書亞記的記載，拉合是一位耶利哥城的妓女，而路德是摩押女子，兩位都是外邦人。按照猶太人的傳統，和異族通婚是他們律法所禁止的。到了第六節，情節特別嚴重，大衛從烏利亞的妻子生所羅門。大衛不單止強搶人家的妻子拔士巴，更加為了滅口用詭計殺死了烏利亞。這三段不光彩的歷史的共通點，就是他們或多或少都與性方面的罪行有關。弟兄姊妹，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早一排英國皇室成員曾經的安德魯王子爆出了一系列的性醜聞，他的下場是怎樣呢？在很短時間之內，查爾斯國王就下令啟動程序，撤銷安德魯王子的一切頭銜和榮譽，又要求他搬離他住的皇家小屋，要將他由英國皇室全面除名。安德魯王子出身尊貴，享盡各種榮耀，卻因為一連串道德和法律的醜聞，最終被逐出權力的核心。現在的他因為血緣的關係保有王子的稱呼，不過他已經沒有了實際的身份，沒有了實際的特權。這個故事也是以色列人的遭遇，初初他們蒙揀選成為神的子民，地位超然，卻因為一次又一次離棄上帝，最終被掳到巴比倫，亡國被掳。雖然因為血統，他們保有神的子民的稱呼，卻沒有了實際的身份、實際的特權。弟兄姊妹，讀到這裡，我們會問，哇，這些影響耶穌基督名聲的醜事，喂，馬太你做什麼？你就避而不談就算了，你做什麼公諸於世呢？明明你寫大衛生所羅門好像另外那十幾節，那就行了，為什麼你是要寫大衛從烏利亞的妻生所羅門呢？馬太，你明明在家譜一開始你就描述耶穌是滿有權柄的救主，喂，你做什麼無故拆他招牌？馬太，你的目的是什麼？弟兄姊妹，要解答這一連串的問題，我們就要留心經文的細節。我們看看馬太怎樣在這份家譜記載耶穌基督的出生。在第十六節，他說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瑪利亞生的。弟兄姊妹，主耶穌基督由一個女人所生，這句句子似曾相識，是不是就是馬太用來描述剛才說的那三件以色列人的先祖所犯的罪行的句子？弟兄姊妹，耶穌基督他是神的兒子，他有千千萬萬種出世的方式，他卻是選了最羞恥的方式，就是當他地上的父親還未迎娶瑪利亞的時候，瑪利亞懷了孕。弟兄姊妹，耶穌基督是從聖靈感人，他是以最美好的方式出世，不過他降生的方式使他受盡白眼，就好像馬太所記載的另外三位女性一樣。為什麼耶穌基督這樣出世呢？有兩個原因。第一，他是要表明他來到世上是要背負眾人的罪，不是只是他的時代的罪，是整個受造世界，由起初人類始祖開始所犯的所有的罪，耶穌基督親自承受。耶穌基督紀念他的百姓，百姓的困苦他不單止知道，他更加為百姓 謙卑降生，為他們承受痛苦。第二，耶穌基督用最羞恥的方式降生，他母親卻是從聖靈感人，是要表明他的降生要阻止罪惡的延伸，他要化歷世歷代的詛咒為祝福。藉著他的降生，他宣告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时代正式完结，他要开展新的时代，一个属于基督的时代，因为他要将属他的子民由罪的捆绑拯救出来。弟兄姊妹，读到这里，我们会问，一个属于基督的时代，即是什么呢？基督的时代是怎样呢？马太就在第十七节给了答案。我们现在我们讲最后一点，耶稣基督是带来完全安息的主，他是带来完全安息的主。刚才的两个段落，我们读到耶稣基督的三重身份，他是万王之王、弥赛亚救主，他的降生要背负世人的罪，化诅咒为祝福，将属神的子民由罪的捆绑拯救出来，开展一个全新属于基督的时代。而在接下来的经文，马太就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时代。在第十七节，马太这样描述，他说，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也有十四代，从迁到巴比伦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弟兄姊妹，读到这里，问题来了，就是家谱为什么不是停在十六节呢？你在一到十六节，你不是介绍完耶稣基督的先祖吗？为什么要有一句第十七节的补充描述？马太的用意是什么呢？要记得马太的职业，他是一个税吏，即是说他每一天的工作就是所谓的钱的银码收得正不正确，税收合不合，所以他一个数口很精，是一个对数字很敏感的人，所以他刻意去加上三个十四代的描述，即是说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在犹太的文化里面，一些带有象征性的文字的记载是他们的传统，例如大家熟悉的十二，即是代表以色列支派的数目，四十就是代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三五七十这些就是代表完全的数字。另外，在犹太文化里面，他们整天都要考读者数口，因为有时候他们会用这些数字相乘去显示重要性。例如亚伯拉罕活到九十九岁未生到以撒，是代表他的人生未圆满，要到了他一百岁，十乘十，他生了以撒，上帝在他身上他要做多国之父的应许就实现，因为他活出了完完全全的人生，十乘十。所以十四代表什么呢？不是三五七十的。我想心水清的弟兄姊妹一点就明白七乘二，两个七，即是说两个完全的时代。马太强调，由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到大卫去到迁到巴比伦的时候有十四代，从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即是说这一段以色列的历史经历了多少个完全的时代呢？六个，六乘七，四十二。六个完全的时代去到基督，他要开展第七个七代，即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时代。完完全全的是什么呢？很完全，那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原来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一个隐藏在数字里面的象征意义，就是六个世代去到耶稣第七个世代。弟兄姊妹，六加一的 pattern 有没有一些似曾相识呢？没错了，就是上帝创造天地的记载，上帝用六日创造世界，到了第七日，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将它分别为圣，因为在这一日上帝安息，即是说耶稣基督他到来是要带来完完全全安息的时代。很多时候我们都跟当时的以色列人很像，每逢想到安息就想，我什么都不用做了， 不过耶稣基督却是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一位不打盹不睡觉的神，他赐下安息，意思是神的临在，即是说当万事按照他创造的原意去运行的时候，世界就能够享受安息。所以今日作为信徒，只要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过好我们每一日，按照神的心意和他建立正确的关系，爱他所爱的，恨恶他所恨恶的，我们就自自然然享受神和人同在的安息。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定义要赐福给属他的子民，因为他赐下自己上帝独生的爱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又赐下完完全全的安息，赐下轻省的轭，叫世人可以藉着基督不再因为罪和上帝隔绝，叫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重新和上帝立约，恢复上帝创造起初的时候的原意，就是将他们分别为圣，归上帝的名下，享受完全的安息。圣经有两个创造故事的记载，第一段就是今日提及的六日创造的故事，第二段是伊甸园的故事。同样，耶稣基督的降生都有两段的记载，第一段是今日所读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另一段就会聚焦在耶稣基督出生的晚上。今个圣诞节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节目呢？邀请大家在平安夜的晚上回到堂宣，在平安夜的烛光崇拜，一同思想主耶稣基督降生带来的盼望、平安、喜乐、神圣的爱。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感谢你为世人的缘故赐下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作众人的救赎主。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全然公义又全然怜悯的主，感谢你为众人背上罪债，接受十字架的刑罚，将被罪辖制的诅咒化为神人复活的祝福。求主的灵时刻教导我们，叫我们每一日都爱主所爱，恨恶主所恨恶的事，叫我们分别为圣，归向你，在地上享受全然完完全全的安息。以上的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